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第十一章，《四世纪》第十一章，乃是以色列人，他们又偏离耶和华去敬拜当地许许多多的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就有18年的时间受着外族的欺凌，日子非常的凄惨。那么你知道哈，一个民族弱小的，一个民族慢慢衰落的时候，特别是神的百姓心灵软弱，慢慢衰败的时候，什么人都想起来这个欺负他们。所以亚门人，其实亚门人，他们在那个地方要去攻打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痛苦，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同时，我在想，这个后来的这一位这个耶弗他，到底是耶和华神先立他做祭司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还是以色列百姓先立他做祭司，以后耶和华才印证这一个人真的是我要与他同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很多所谓的读读圣经以后归纳出很多的属灵原则啦，什么东西呢，都会此一时彼一时，真的，你将来再讲的这是一个神，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我就把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并不是这样的，我给它翻开来记载的事实是这样。到底是民先立他，还是这个神先立他？到底是民先立他以后，这个神也印证这个人真的？而这个耶弗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跟这个前面的亚比米勒不一样。亚比米勒是一个妾所生的，结果他把这个基甸的70个儿子杀了以后，他来管理以色列人。而这里这个耶弗他怎么样？耶弗他是他爸爸跟妓女所生的一个孩子，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的父亲又有30个小孩，是不是？我刚才有读到有30个小孩，还是怎么？对不起，好，没有，只是说这个基列跟他有几个儿子？对不起，那是在前面的，几个儿子？那是怎么样？他是被基列的太太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他们长大了，就怎么样呢？就把耶弗他赶走。耶弗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们赶他就走了。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勇士。别人要赶他，假如是亚比米勒怎么样？那你们几个？你70个把你杀掉吗？他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我们是不知道的。他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赶出去以后怎么样呢？很稀奇的，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路。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连匪徒都要去投靠的人。他真的要把他把跟他同父异母的几个儿子这个要杀掉，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慢慢去看的时候，他心里面至少是有耶和华神的，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因为从后面来讲怎么样呢？他会讲到说说有耶和华与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你照你话行。那么照什么话行呢？就是说他对基列的长老们说，他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来立我做领袖，这还不算。假如耶和华是把这一些人亚门人交在我手里的话，我可以做你们领袖吗？就是说你来立我还不算，对不对？对不对？在他里面有一颗心，神要他做，神把一个什么样的事实显明在他生命的里面，他才来做。你立我做跟耶和华要我做，这是两件事。就说这个耶伯他心里面是有耶和华神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的同父异母的小孩赶他走，虽然他有本事，从圣经的记载好像他先生以后怎么样呢？就是很可能这个激烈这个他的太太不生育，结果怎么样？他到外面去跟妓女生了个孩子，很可能这个耶伯他是先生。他比较年纪大，以后怎么样？这些孩子要慢慢长大了才来赶他，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耶伯他有能力的，比他们更大的，但是他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从前基甸的儿子这个亚比米勒没有的，他里面有真正耶和华神。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匪徒去跟他。他不是去做匪徒，是匪徒跟他，匪徒跟他以后，耶弗他到底是跟匪徒一样就变成匪徒呢，还是匪徒跟从他以后就不做匪徒了，被他人格感召了？那么我相信是被耶弗他的人格感召。这些匪徒跟他这个跟他一同出入是怎么样的？不是耶弗他受这些匪徒的影响，那些匪徒受了耶弗他的影响。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呢？我这样的体会意思就是说，等到真的有事起来的时候，激烈的长老会去找他。假如他是个名声很坏，一天到晚杀人越货，一天到晚做匪徒做的事情的话呢，长老们会去找他吗？名声这么臭，会要去找他吗？很显然他是忍辱偷生，他心里面有神，以至于匪徒跟他一同出入的时候，不是匪徒影响了他，乃是他影响了匪徒，而这些匪徒成为一股可以征战的力量，激烈的长老才会去请他。我在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读圣经，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吗？会去找匪徒来立他做领袖吗？不是引狼入室吗？但是耶伯他不是一个随便会杀人的人，他是个勇士，很有本事的人，他不像亚比米勒。我再说，所以他心里面有神，这是一个关键。从这些长老来找他邀他，他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但是今天在我们很今天现实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不管是世界也好，今天的教堂信耶稣人的基督教圈的文化也好，假如一个人是妓女的儿子啊，你怎么想？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的这个一些的思想的包袱，我们也不用我们的眼睛去看一些事实，到这个人是妓女的孩子是不错，他被人家这样的排斥也不错，真的吗？我是妓女的孩子，人家是正房的这个少爷，对不对？他们要赶我，我也真的应该，他也没有跟他们怎么样。从很多的方面来讲，我们对于他是什么什么的儿子，他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今天在这个基督教这个文化环境的里面，那一个人只要心中有神，他好好去做神要他做的，他不违背神，他行神所喜悦的。所以有一句话对我的影响，这一生的影响非常大了。当我看到说，你们只要行耶和华所喜悦的，就是你的仇敌也会来跟你和好。我在瓦班山上跟领导们都讲这句话， 我们做的神不喜欢，好事都以后都要打仗嘛。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你慢慢看，就是仇敌都会来跟你和好的，这仇敌都会来佩服你。我们都是求眼前的对啊、错啊、输啊、赢啊，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别人做了一件不对的事，对不对？我们老是知道他做了不对，我们没想过我们要做什么神喜悦的事情呢？我们就是饶恕他，跟他说恩慈的话，不是吗？今天我们常常因着我们说他错，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反应跟那个我们认为错的人一样，我们觉得他错了，我也就有理由可以错了，我就可以按照我心意去做很多很多事情。不，别人错是别人的事，我们要行神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合宜的事。我们只要按照耶和华的心意去行事，到有一天，就是我们的敌人也要来佩服我们，跟我们和好吗？好像耶伯他在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么一点点美好的影子，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基列的长老会去找他。刚刚开始我们的出生，刚刚开始我们的背景，刚刚开始我们以前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真的，我是常常要跟人家讲的。我刚在礼拜堂参加诗班，被人家脱诗袍的嘛，你也配站在这个圣洁行列里面，没有关系。对，我应该为我从前给人家有这样的印象，我要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来。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里面可心知道耶稣爱我，我也悔改，我就按照神的心意慢慢到最后，大家还不是来又要来请我做这个请我做那个吗？但是别人来请我，我有什么好骄傲呢？若不是主的话，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啊！今天我能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耶稣。假如没有耶稣，我今天会成为何等的人？觉得我看到耶伯他的时候，心里面是有点感触的。真的，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他不看人出身地，他看到人内心深处那颗真正要他的心。耶伯他才会被请回去，带领以色列人来跟亚门王征战。他是不是一个好战的人呢？耶伯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他去见亚门人的王是要挑起争端呢，还是希望亚门人知难而退，不要再打仗了？今天有很多人一天到晚挑起争端，怎么讲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不是想要跟你对立，也不是想要找你的麻烦，他来跟你讲一些话，只是希望你知道事情什么是什么，大家不要再继续怎么样了。但是怎么样呢？说者无意，是听者有心，又把他听到钻牛角尖去了。这个人来找我麻烦，又是这样那样，这事情无解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来看看，在我们碰到的人事问题，我们碰到的亲人也好，就是跟社会上的同事也好，不相干的生意往来的人也好，甚至又在礼拜堂所谓的同工也好，我们到底是耶伯他，我们还是亚门王？我们好好想一想，耶伯他是想要去挑起这个战争吗？不是，他差遣使者去跟亚门王讲，我跟你没有关系。结果亚门王怎么说？不，你们抢了我们的地，你们从埃及地出来抢了我们的地。耶伯他又找了使者跟他们讲，我们没有，你们亚门人、摩押人的地我们没有，我们是绕道而走，我们是到了其他人的地方。你好好去看看历史，你去问问你的祖先，我们没有占你们的地，我们占的地是耶和华把那个地这个仇敌这个给我们，我们打垮了他们已经有300年了。你们不要，这不是你们的地，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从这个地方来看，耶伯他不是一个好战的人。那么谁才是一个好战贪心的人？是亚门王。亚门王看到以色列人弱了怎么样呢？他就想要来攻占他们的地， 他们在想可能怎么样呢，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也很弱，他们也不可能过到约旦河来东来帮助这一群人，在基列这个地方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想，你们十二个支派，哇，我得要考虑考虑，这边只有两个半支派，我的力量来啊，对不对？是吧？就是其实真正想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是亚扪王，耶弗他利并不想跟他们打。我们从圣经真正的记载，你没看见？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有没有，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有没有一个这个心？我们要像耶弗我们像耶弗他一样，不要老是想去跟人家征战，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不是？看到别人好欺负，哎，我的地位比他高，我的年龄比他大，是不是？我的钱财比他多，是不是？我有说话权，是不是？就好像要来得自己根本不该得的东西。那么反过来讲，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到底马上跟他对立呢？仗势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对不对？是不是？还是怎么样呢？我们把事实说清楚。那再剩下来，你要挑衅，你要跟我征战，你要跟我怎么样，那是你的事。你看看，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不晓得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读了这段圣经，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甘美的思想？我们要站住耶和华上帝律法心意一切，到最后怎么样呢？你还是不行，你还是要来跟我征战，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后面很有意思的，耶和华的灵就大，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他就把亚扪的王打垮，是吗？我觉得耶弗他是一个真心情的人，他在要出征的时候跟耶和华讲说，耶和华若是你把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把他们打垮的话呢，我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遇到第一个从家里面出来的人，我就把他献为燔祭献给你。我不晓得这样的这个许诺神到底喜悦还是不喜悦，圣经里面没有讲，真的，真的圣经里面没有讲，说好，你这个许愿许得好，因为你这个愿许得好，所以我就与你同在。不，耶和华上帝看到他的心怎么样呢？以后神的灵，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大有能力的就把这个亚扪王打垮以后，结果怎么样呢？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谁啊？是他独生的女儿，是他独生的女儿。我对于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我不是没有疑问，我乃是觉得说有疑问，我有疑问的事，我不去运用，我也不去做教导，但是我里面有一个信心，我相信既然是这样，事情会发生，神也没有拦阻，神也没有像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就预备了一只羊，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情况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神要他献的，他要献第一个从家里面出来的人，是他向神许的愿，两个情况不一样，不要混为一谈。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没有，你既然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运用，在生活里面运用。你不要把你不了解的事情要人家，要求人家一定要这样的运用，不负责任。今天有太多的人教导圣经不负责任，你真的很清楚知道为什么吗？你可以有一套你自己神学的解释，或者一套解经的解释，那你觉得清楚了，你自己要求你自己，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这样还愿，是不是这样？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你不要去教别人一定要按照你对圣经的解释要人家这样去还愿。我也是碰到很多的人老是只要求别人去照他对圣经的领受去做，他自己呢，他自己可能不一定做，这个就很辛苦了嘛，怎么做人做到这么不负责任，是不是啊？这个就很可怜了。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 难不难？他真的打胜仗了，回去以后从家里面出来是独生的女儿，他爱得不得了，他真是很为难。但他也知道，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他的为难，到最后谁让他的为难心里面稍微好过一点呢？就是他的女儿知道以后说，爸爸，所以他的女儿被他爸爸也教得很好，既然向耶和华许的愿，你就要还。假如他的女儿又哭又跳的在跑走的话，那么怎么办呢？他爸爸怎么办？他爸爸也只能够向神许的愿，没办法还。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看见耶弗他的女儿，他心里面尊重神，爱他的父亲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神在这个地方也没有拦阻。我们常常觉得说，一个人活得长命百岁是福气，是吗？还是一个人死得适当其所更有价值呢？我在这边看到这个女孩子还是个处女，我在这边看到这个女孩子只是最后有一段岁月，她希望跟她的同伴在山上能够在最后的叙一叙。弟兄姊妹，我们向神，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真心的，至少耶弗他在向神许愿的时候，他觉得说要靠着耶和华神把亚门人欺压以色列人，亚门人打败更重要。至于说把从家里面第一个出来的那个人先为翻祭，可以牺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侍奉、工作各方面情况的里面，我们感觉耶和华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赶逐仇敌的重要过，我们要牺牲从我们自己家里第一个出来的人。我们到底碰到真实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到底是神要使用我拯救百姓更重要呢，还是我自己从家里面第一个出来的人更重要呢？难怪我们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许这样的愿。一起低头祷告。